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8月23号到8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瑞士首都亚洲节，法轮功成亮点。8月25、26、27日，瑞士首都伯尔尼举办年度亚洲节，法轮功再次成为节日展会的亮点。明慧网通讯员瑞士报道，展会三天，游客络绎不绝，当地居民或是全家出动，或是朋友结伴而来，他们欣赏着来自远东的特色货品，体验亚洲的民俗文化风情。而发源于中国的传统佛家修炼法门法轮大法尤其吸引他们的目光。法轮功学员在展会中央舞台上进行了功法演示，同时讲解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世界各地有很多自发的练功点，在伯尔尼也有。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并且祛病健身有奇效，为无数人带来了健康的身心。舞台下观众都鼓掌表示欢迎和感谢。演示功法时，一名亚洲小女孩深深受到吸引，自己走上台来，一丝不苟地学起练功来。有许多游客在法轮功展位前驻足，他们或是静静观看练功，或是欣喜地带走一朵精美的小莲花挂饰，或是聆听学员们讲解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以及在中国发源地遭到惨无人道镇压的真相。他们表示对中共野蛮的迫害感到非常震惊。
法国法会在巴黎郊区隆重召开。2017年8月26日，法国法轮功学员聚集一堂，在巴黎郊区玫瑰芒德尔市举办了修炼心得交流会。慈悲伟大的师尊发来了贺词，鼓励法国大法弟子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完成好救人的使命。与会大法弟子备受鼓舞，有的人在聆听师父贺词时流下了热泪。法会在庄严祥和的气氛中进行，13名学员在法会上交流了他们在各自讲真相救人的项目中如何互相配合，正念正行，提高自己，走出人的观念，闯过难关，救度更多众生的经历。参加法会的除了来自法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外，还有部分比利时、德国和斯洛伐克的大法弟子前来参加。
瑞典首都书展，最好的位置给最好的书。2017年8月20日是瑞典斯德哥尔摩文化节的最后一天。这天由斯德哥尔摩市图书馆主办的名为世界最长书桌的书展活动，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最繁华的步行商业街上举行。瑞典法轮功学员携带瑞典语的法轮功艺术参加了此次的书展活动。整个书展占地总长度超过1公里，活动主办方特意给法轮功安排了很好的位置。法轮功学员们的展台紧邻市中心地铁站的出口和瑞典最大百货公司的大门口，这里的人流量在市中心几乎是最大的。这么好的位置是怎么得到的呢？原来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在申请参加这个书展活动时，向活动主办方，也就是斯德哥尔摩市图书馆的负责人，介绍了法轮功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能够吸引全世界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法轮大法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功法？为什么能够让人获得身心健康？图书馆负责人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于是主动把书展上最好的位置划给了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的展台上整齐地摆放着瑞典语版本的法轮功艺术以及介绍法轮大法的信息单和台式海报。 站台旁，有的学员在和书展参观者讲述法轮功的美好，有的学员在演示功法。这个在闹市中宁静祥和的场面，引起了很多一走一过参观者驻足观看。有人当场就要学练法轮功的动作，有人当场就买下一本法轮功回家拜读。为了感谢活动主办方的帮助和支持，法轮功学员决定给斯德哥尔摩市图书馆捐赠几册瑞典语的法轮功，让更多有缘人认识法轮大法的美好。
台湾举办法轮大法青年学子营，2017年8月13号到8月17号，一连五天，20余所台湾大专院校法轮大法社于环球科技大学举办法轮大法青年学子营。活动目的是希望透过学法交流，实际到景点讲真相与相关课程的培训，促进全台修炼法轮功的学子了解修炼的意义，透过比学比修互相学习，将真善忍的道德精神融入于生活实践当中，在校园中发挥正向的影响力。活动的最后一天举办心得交流会，青年法轮功学员们分享了他们在法轮功修炼当中的美好体验。
一代商圣范蠡，荣心整理。范蠡字少伯，春秋时楚国宛腮户人，也就是现今河南南阳人，是春秋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公元前496年前后入越，辅助勾践20余年，终于使勾践于公元前473年灭吴。相传范蠡师承老子，受老子不争思想的影响，以为大明之下难以久居，而越王勾践可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于是拒绝了勾践的挽留，乘舟返海而去。他辗转来到有海有地、人们生活富足的齐国，变更姓名为蚩夷子皮，带领儿子们和门徒们在海边结庐而居，陆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养鸡养猪等，置产数十万。其人闻其贤，始为相。三年后，范蠡辞去相职，定居于陶，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定陶西北，经商积资举万，称陶朱公，成为一代商圣，也是中国商人的鼻祖。相传范蠡在曹湖时，夏天当曹湖一带的竹子上市时，范蠡就买来竹子，将粗的制成铁搭饼，细的削薄为扫帚。秋天曹湖边的芦苇上市，他又买来芦苇，把芦花扎成既漂亮又柔软的扫帚，芦杆编成芦帘，而较粗的压扁织成芦苇席，就这样慢慢积累了一些资本。范蠡也开始走上了从商之路。范蠡经商不仅注重经营的诚信道德，也遵循经商的规律，综合考量货物的地域、经营的品种，更看重时机。夏则资皮，冬则资蚩，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法也，也就是所说的后时转物。范蠡发现曹湖一带需要好马，他知道在北方收购马匹不难，而在曹湖卖掉马匹也不难，肯定能从中牟利，问题是将马匹运到吴越一带却很困难，千里迢迢，人马住宿、伙食费且不谈，最大的难题是时值兵荒马乱，沿途的强盗劫匪众多，怎么办呢？通过了解，范蠡得知北方有一个势力很大、经常贩运麻布至曹湖的巨商姜子顿。姜子顿因为常常贩运麻布到南部，用金银钱财买通了沿路的强人，于是范蠡派人写了一张榜文，张贴于姜子顿居住的城门口，大意是商人范蠡新组建了一支马队，在开业期间筹兵，可以免费帮人向曹湖一带运送大宗货物。不出所料，姜子顿果然主动找到范蠡，请求运送麻布，范蠡自然满口答应。如此一来，他与姜子顿一路同行，货物连同范蠡的马匹都安全到达了曹湖，近百匹良马在曹湖很快销售一空。范蠡有一次做生意到了商洛，据说是中国最早发明青铜器的地方，当时上至豪门下至百姓都以使用青铜器为荣耀。 范蠡打听到邻近的秦国需求量大，他想物以稀为贵，如果把商洛的青铜器运到秦国，肯定能够赚取高利。范蠡于是到商洛地区收集青铜器，然后到秦国去卖。在去秦国的时候，为了标明身份，就在牛车上和青铜器上都铸个商字，商的意思是买卖。到了秦国国都咸阳，秦人看到牛头上写着商字，青铜器上铸着商字，加上一件件器具光亮耀眼，精美绝伦，于是人们都叫着商人来了，商人来了，很快就把器具抢购一空。商人后来就成为买卖商品人的代称，商人的名称由此而来。竹十一之利，也就是现在社会所讲的薄利多销。范蠡不主张过分囤积居奇谋取暴利，不抬高买价，也不压低进价，即买即卖，后使转物，加快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以及资金的周转，从而扩大销售的总额，这样智慧地运用价值规律而致富。范蠡不愧为中国古代商人的典范。后来范蠡迁居到南溪江边的碧莲白泉乡前山后，带领家人在那里挖了30来条沟，每条沟有10来丈长，3-4尺宽，1尺来深，挖好后放上柴草，饲养白蚁，白蚁养起来后把鸡放到沟里吃，鸡长得又大又肥，蛋又下得很多。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范蠡常常到外澳长潭一带看看山下几个村庄，哪一户屋顶上若升不起炊烟，就把粮食鸡蛋送去。他仗义疏财，施善乡子，很受乡亲尊敬。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蔚然感叹，居官止于卿相，治家能治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3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范蠡经商讲求诚信，他在经商中发现人们买卖东西都是用眼睛估计，很难做到公平交易，便想创造一种测定货物重量的工具。一天，范蠡经商回家，在路上偶然看见一个农夫从井里吸水，方法极其巧妙。井边竖一高高的木桩，一横木绑在木桩顶端，横木的一头吊木桶，另一头系石块，此上彼下，轻便省力。范蠡顿受启发，回家仿照着做了一杆秤，用一根细直的木棍，一头钻上小孔，小孔系上麻绳，用手来颠，细木一头拴上吊盘盛装货物，一手系鹅卵石为舵，鹅卵石移得离绳越远，吊起来的货物就越多。秤做出来了，一头挂的货物多，鹅卵石就要移得远才能平衡。他觉得必须在细木上刻出标记才行，但用什么东西做标记呢？他苦苦思索了几个月，仍然不得要领。一天夜里，范蠡偶然外出，一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星宿，突发奇想，便用南斗6星和北斗7星做标记，1颗星1两重，13颗星是1斤。从此市场上便有了统一计量的工具秤。但时间一长，范蠡发现有些心术不正的商人卖东西时缺斤少两，克扣百姓，如何杜绝奸商的恶行呢？范蠡又是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改白木刻黑星为红木嵌金星，在南斗6星和北斗7星之外再加福禄寿3星，16两为1斤。范蠡告诫商人，缺1两折福，缺2两折禄，缺3两折寿，这种16两一秤一用就是2000多年。如今一代商圣已逝去，但他在经商中的诚信理念以及后使转物、竹十一之利、富号行其德等的经营之道至今流传，也丰富了中华神传文化的内涵。
世人明真相，感念法轮大法的美好。作者：北京法轮功学员美丽。得知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的消息，
我就想起了身边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顶着中共的迫害，常年奔走在大街小巷讲真相救人的老年法轮功学员们，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邪恶环境中，不为个人安全，把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传递给身边受蒙蔽的世人，令我从内心感动。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一，司机说：“您帮我退了吧。”老年大法弟子 A， 今年70多岁，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发小册子、面对面讲真相，三件事一件不落。由于他面对面讲真相，当地众生大部分人都认识他。有一次他坐公交车出去救人， A 学员刚上车，司机就指着他说：“法轮功。” A 笑着说：“对，我练法轮功，法轮功好啊。”司机又说：“那天你可把我害苦了，我一宿没睡觉，我在我家监控里边看到是你放我家门口一本真相册子，我看了两遍，半夜才看完。” A 又问道：“那你看明白了吗？”司机说：“明白了，写得真好，共产党太坏了。” A 又问：“那你快退了吧。”司机说：“退，谢谢您，您帮我退了吧。”二，谢谢你告诉我法轮大法好。还是这个老年学员，一次他走在街上，一个老太太迎上去就对他说：“你还认识我吗？” A 学员说：“不太记得了。”那个老太太说：“怎么不记得了？我可记得你啊，你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我起一个名字，让我做了三退，我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呢。” A 学员问：“那你念没念呢？”老太太高兴地说：“念，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得谢谢你呢。以前我儿媳妇儿对我不好，不孝顺，现在对我可好了。”同修 A 说：“您谢谢我们师父吧，这是大法的力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是佛法，常念会得到福报的。”三，念九字真言，扭伤的腿立即好了。一天，两老年法轮功学员 V 和 C 出去讲真相救人，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位姑娘，这位姑娘的脚扭伤了，下车去倒车很费力，这两个老同修上前帮忙扶这位姑娘下了车，可是姑娘的脚伤得很厉害，根本就着不了地，她急得不得了，不住地说：“走不了路怎么办呢？”学员 B 说：“别急，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姑娘没听清，就问：“您让我念啥？” B 又重复了一遍，姑娘说：“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呀。”她嘴里就这么一重复，扭伤的脚立即就落地站稳了。姑娘激动地说：“哎呀，咋这么灵啊，这是啥？”两位同修就告诉她：“法轮大法是佛法，并向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姑娘明白后用真名做了三退，她的脚一会儿的功夫就不疼了，并且走得很快，高高兴兴地坐车回家了。四，儿子说我妈应该去。邪党迫害法轮功18年了，18年来大法弟子利用各种方式向世人、向身边的亲人讲清真相，反迫害，救度着众生。世人明白真相后开始支持法轮大法，并参与到反迫害的行列中来。有一次法轮功学员 D 得知某法院要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他准备去旁听，近距离发正念，可他的丈夫在网上看到北京通州地区因为大法弟子参加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的旁听而遭到中共当局非法绑架的消息，出于对妻子的担心就不让他去，并给他们的儿子打电话，让儿子来劝阻妈妈。没想到儿子很正义，在电话里说：“我妈应该去，如果大家都去，恶人就猖狂不了了。如果被迫害的换成是我妈，那您会怎想？”儿子的一番话说得丈夫哑口无言。丈夫觉得儿子说得有道理。这位法轮功学员诉江时，他的丈夫和儿子不但支持他诉江，而且也参与了和妈妈一起控告江泽民。大法弟子在18年的讲清真相中， 好多的世人家人都看清了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也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和法轮大法的美好。世人从当年的反对到现在支持，并且有很多的大法弟子家属也开始走入到修炼法轮功的行列，使这场中共对真善人法轮大法的迫害彻底的瓦解和崩溃。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法轮大法的真相与美好必将洒遍人间，中共的罪恶也即将得到道德与法律的严惩。
一心跟党走的报应如一。我上中学时有一个中共御用文人很有名，叫屈孝，当年被中共打成右派，住过牛棚，曾被中共剥夺的一无所有。后来被平反后，他站出来演讲，讲述自己被打成右派的经历，自己身在牛棚还没有忘记中共的恩情，反思自己身在险境也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党性，还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他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牧马人》，当时是发票强行民众观看。上初中时，语文老师在讲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时，把他的故事重点讲了出来，说屈孝是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典范。那时候把中共与中国也区分不开，当时听得也是热血沸腾，觉得这个人党性真强，真坚定，真了不起。那时候我的善恶有报观念很强，很关心屈孝的命运，觉得这样一个热爱中共的好人最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到了高中大学甚至走向社会，再也没有看到有关屈孝的报道。今年五月份在海外的一个网站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屈孝的命运。屈孝被中共利用到海外输出爱党主义宣传，面对着海外华人，屈孝讲了自己的故事与爱党感受。在提问环节，有位华人问，中共把你剥夺的一无所有，身心受折磨，你怎么不恨中共还爱中共，这思维正常吗？屈孝听了哑口无言，面色苍白，昏倒在地。回国后屈孝被送进了医院，再也没有任何中共官员过问一句，被中共彻底抛弃了。原来一心跟党走，所谓的坚定党性，不是好人做的事，被中共利用来欺骗民众，成了给老百姓洗脑的工具，做了坏事了，最终得到的是恶报。文革结束时，一心跟党走，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兴听说中共要找替罪羊，自杀了。积极效忠造反路线的793员警察，17名军管干部被内部审讯后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事后只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他们卖命之后并没得到长久的利益，却成为了中共用来平息民愤的替罪羊，下场极为悲惨。今天在迫害法轮功中，一心跟党走的人大有人在。辽宁省大连庄河市光明山镇派出所干警孙学臣多次出谋划策，参与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致使数名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孙多次在公共场合污蔑法轮功，谩骂法轮功创始人，并扬言这个报应那个报应，怎么就不报应我？我这不是很好吗？什么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我就不退，看他能把我怎么的，我就跟定共产党。2008年1月25号，沈学臣突发脑动脉血管破裂死亡，时年57岁。知情者披露，他死时口不能语，目不能视，手脚不能动，极度痛苦。上海宝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处警察魏志云积极迫害法轮功，被体委科长年薪10多万。2007年初认识他的法轮功学员向他讲真相，劝解他，魏却出口狂言，我才不相信什么因果，共产党给我现在的一切我就为他办事，人总要死的，无所谓。随后又恶言诋毁法轮大法师父，并狂妄地说，看谁活得过谁。20多天后，在单位上午开例会之前，魏正拨打手机，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大小便失禁暴亡，身体变形膨大，五官扭曲肿胀，两目大睁，死相极其恐怖，年仅42岁。 海南定安县610，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主任王忠俊先后把当地法轮功学员十多人非法送劳教判刑。2003年11月，王教长，你们说的报应在哪儿？我抓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结果不出一月，其独子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2004年5月，其妻跳井自杀死亡，家破人亡。辽宁省东港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王元军在迫害法轮功之初，为捞取政治资本，积极充当中共打手，迫害法轮功及其卖力。2001年春天，王元军与政保科长王润龙带领警察到孙桂芝家非法抄家，孙桂芝给两人讲法轮大法救人的真相，劝他们不要迫害好人，害了自己还会殃及家人。孙桂芝质问他们，如果法轮功有一天平反了，你们不后悔吗？王润龙回答，只要共产党在，法轮功永远不会平反。王元军回答，平反了我也不后悔。约2007年前后，王元军妻子患脑癌死亡。2013年春天，王元军患喉癌死亡。这样的恶报例子在民会网上太多了，善恶有报才是天理，人类社会也是宇宙的一个层次，当然也要遵循这个天理。中共不叫人相信这个天理是有目的的，他为什么要摧毁传统文化？为什么歪曲拒绝民主自由的基本伦理？为什么害怕好人多，害怕老百姓都接受真善人？中共是个魔鬼党，建立在谎言与暴力基础上，他的政权不合法，时时存在执政危机。人一旦接受了传统文化，社会上普遍认同的伦理，他的谎言还能掩盖下去吗？没有人相信他时，他还能存在吗？所以中共要打压人间正性，破坏人心，蛊惑人心，当人都善恶不分，是非不明，把作恶当作正理，把行善当作傻瓜时，中共不就抓住了人恶性的一面，可以肆意的盘剥杀戮了吗？中共邪灵知道他做了恶没有好下场，他就是要捆绑更多的人上中共的贼船。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为了诱惑人参与迫害，他给你高官厚禄，允许你贪污受贿，更允许你道德败坏，用迫害密令给你撑腰，你参与的越深他越高兴，因为你已经踏入地狱里了。害人才是中共来在世上的唯一目的，人总是不吸取历史上正面的教训，被眼前的蝇头小利迷惑了双眼。九评共产党利用大量的历史资料阐述了中共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共产党，谁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九评共产党，这就是一心跟党走的报应，送掉小命。民会网上有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法轮功学员给监狱里的警察讲真相，这个警察说，现在监狱里的大小官员吓得晚上睡不着觉，每天都胆战心惊，手里都有贪污的钱财，小则上百万，大则千万上亿的都有。习近平反腐还没有触及到监狱系统，但是都在胆战心惊地面对了，因为这是迟早的事。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的钱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是与监狱挂着钩的。迫害佛法，迫害修炼人，是有大恶报的。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就是要唤醒人的正念与良知，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慈悲的神佛给予人的唯一出路与希望，就看人自己的选择了。善待法轮功真相，善待法轮功学员，诚心悔罪，广传真相救人，就是大善举，积了大德，生命的未来一定是福报。反之，拒绝真相，还在盲目的坚持一心跟党走，继续迫害法轮功，最终的结果就是大恶报。
浅悟慈悲，大陆大法学员。师父说过，慈悲是正神的一种特性，可是我却老是修不出慈悲之心，为此觉得自己很差劲。我是修炼不久的新学员，对师父所讲的关于旧势力的法理悟的不是太深刻，只知道旧势力很坏，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干扰师父正法，迫害大法弟子，所以要全面否定他们所作所为。嘴上虽然知道要全面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但由于学法不精，法理不明，导致有时候还是会在思维中不自觉地承认了他们。比如一直对世间的那些恶人有着憎恨之心，觉得他们不配被救度，就该在恶报当中去偿还他们犯下的罪。对身边那些自私的常人也怀有厌恶与看不上的心，觉得他们这样下去就等着被淘汰吧，其中有幸灾乐祸的心。当不修炼的家人对我有恶意和恶行的时候，会生出怨恨心和报复心，希望他恶有恶报。之前觉得自己的这些念头没什么问题，仅仅是证明我没有慈悲心而已，不觉得有什么大错，还认为常人中的正理不是也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作孽不可活，自取灭亡等富有正义感的道理吗？认为不好的生命就要被淘汰，这是规律。直到再次学师父的近几年讲法，认真领会师父所讲的旧势力之后，才猛然醒悟，生命不好了就要被淘汰，确实是规律，是宇宙成住坏灭的规律，但那是旧宇宙的规律呀。旧势力不正是以这个有缺陷的变异规律来对大法弟子进行所谓的考验，从而又迫害众生，目的是只留下他们认为特别好特别行的生命，大部分生命因为不那么好，他们就要全部毁掉。这是多么极端，多么冷酷，多么邪恶的做法呀。就好比生活中一个东西坏掉了，旧势力的做法就是扔掉毁掉再买，而师父的做法却是把他们变好，这是何等的善于悲悯呀。因此我之所以修不出慈悲心，是因为我之前的那些想法也是错的，也是极端的，也是自私的。看到不好的或不如自己的生命，就觉得他们不该被救度，不能留存下来，这不正好符合了旧势力的想法了吗？不就等于认同他们？这本身就是恶。想到在这个人世间充满业力与人心的我，其实也是很不好的生命了，但是师父并没有觉得我就不该存在，反而是用尽方法在洗净我，救度我，这就是莫大的慈悲呀。我该向师父学啊。想通了这点之后，我发现我那堆愤世嫉俗、看不惯别人、怨恨的心一下子弱了许多。再想想那些恶警、坏人、自私的人和伤害我的人，开始觉得他们不那么可憎可怕了，反而觉得他们好可怜，变得这么不好，其实也不是他们自己想要的，有的是被邪恶操纵，有的是被假象迷住，在无知当中造业，在无尽的痛苦中偿还。最为可悲的是，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而他们却只能在这种不能自已中充当负面因素，最终被毁掉。就像一块木头，本可以做成盒子用来存放金丹，但却因为自甘为柴，就被丢进炼丹炉烧成灰烬。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师父总说救人不能有分别心，哪怕是坏人也要给他们听真相的机会，那是对生命的慈悲呀。我希望能时刻警惕我们大脑中不符合法的思维，认清旧势力的干扰，早日修出纯正的为他之心。因层次有限，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敬请师父原谅，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作者北京七旬大法弟子纯真。今年7月3日，我和女儿一家三口到山西太原旅游。平心说，我很心疼时间，觉得正法进程到了现在，时间非常紧迫。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该把精力花费在享受常人生活上。可是出于对孩子们的情，还是勉强来到太原。第二天下午回到宾馆，突然感觉天旋地转，头疼恶心，哇哇吐了起来，人根本下不了地，类似常人中的脑血管病突发的症状。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和干扰，我立刻求师尊加持我，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内一切干扰我修炼和正法的邪恶因素，同时向内找，发现自己隐藏很深的执着心，如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怨恨心和色欲心等等，尤其是执着儿女亲情，执着自己的外孙女，怕她这怕她那，殊不知她也是得法的弟子，是我的同修，她有师父管，她应该走师父为她安排的修炼道路。就这样到了晚上，状态还不好，我不停地吐，坐也坐不起来。女儿同修马上告诉北京的同修，请大家帮助我发正念。当时我躺在旅店床上，感觉全身一阵阵热流，强大的能量拖着我，仿佛自己就要起空一样。晚上同修打来电话，见我的状态没有恢复，决定连夜从北京开车赶来帮助我。然而我身体的变化并不明显，发正念时，我看到自己被圈在一个类似监狱一样的小房子里，四周围着厚厚的墙，我被拘在里面，冲不出去，同修被挡在外面，走不进来。一下子，我的急躁心、求心和依赖心都起来了，心急如焚。到第二天上午，同修来电话说，连夜开车20个小时，路上几经磨难，先是夜黑走错方向，后是路上油罐车起火，拥堵一路不能动窝，好不容易进了太原市区，沿途转了3-4圈，找不到我居住的旅馆，眼看汽车油快耗尽，同修决定返回北京了。我拿着电话急切地说，哎呀，你们别走，我现在多需要你们啊，帮帮我吧。电话中那头同修说，您需要的不是我们，您需要的是正念。我一下子明白了，修炼只能靠自己，我既然有师在，有法在，还怕什么呢？明明旧势力设下了重重关卡，我自己不冲出去的话，同修们是无论如何都进不来的。环顾四周，整洁的房子空空如也，我横下一条心，咬牙挣扎着坐起来，一下子摔倒在地，捡起摔裂的手机，我忍着剧痛坐在地上，双手结印，盘腿打坐，瞬间脑子中打出来3个字，靠自己。同时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中，冲出三界外，空无显大语，红银二法正一切。一时间风驰电掣一样，我的主意识冲上高空，两边齐刷刷掉落一层层的灰黑败物，那时真的体会到了疾风电掣上九霄的感觉。红银四正念，我冲出来了。与此同时，千里迢迢赶到的老年同修也来到旅店敲开了我的房门。异地他乡，我们终于重逢。他们千辛万苦为了我受尽煎熬，紧密配合着，我也找到自己对同修的依赖心。连夜我们就从太原回到了北京。在返家的途中，我们切磋交流仅仅2-3个小时后，我的症状就全部消失了。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加持，感谢同修的无私付出与帮助。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我意识到修炼是严肃的，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师尊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长来的。近来很多老年同修出现了所谓的病业假象，有的甚至失去生命。师尊讲法中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只有彻底放下生死，放下人心，站在法上向内找自己，在心性上扎扎实实的实修，认真对待修炼上的每一件小事，才能顺利过好每一关。以上是个人所在层次上的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何时？
大法弟子不能给常人治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英迪。在一次学法小组学完法后交流时，我们发现有四个弟子状态不是很好，一个男同修是腿疼，一个女同修是肩膀疼，练功时抬不起胳膊，另一个男同修是腰痛的不能干活，一个老年女同修脑袋不清醒。我们根据上述情况，找自己哪个地方做法上不符合法了。这位腿疼70多岁的男同修，经常到市里街道或居民区贴真相标语，去时腿很正常，贴完后往回家走，腿疼的走路都困难。经自查，是他老伴腰腿疼，经常的让他给他捏捏揉揉。这位女同修年近80，她丈夫80多岁，刚走入修炼2年，心脏不是太好，一宵夜就让他给掐掐，不捏就不高兴。另一位男同修66岁，不怎么参加集体学法，练功也不经常练，在家打坐，他妻子就搬腿不让他练，他妻子经常腰腿疼，总是让他给他按摩，结果这位男同修腰疼得干不了活。另一位86岁的女同修经常参加这个学法小组学法，发正念时总是倒掌，有3次学完法后找不到这个小区回家的大门口。经过大家一起发正念交流，有一位女同修说起在另一个学法小组学法时，有一位女同修不停地咳嗽，她用天目发现她背后有个亮点，就要用手点这个不好的东西。另一位大家认为学法好的女同修严厉指出，你要干什么？大法不治病。通过交流，大家明白了，大法不治病，师父只给修炼人净化身体。当场同修们就意识到，不能再给家里不修炼的常人随便动手治病了。通过交流，这位得法不长的男同修也表示不再让他老伴老弟子给他按摩了，愿他老伴以法为师，修炼圆满。这位头脑不清醒86岁的老年女同修，通过集体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加强他的主意识，否定旧势力对他的干扰和安排，使他头脑清醒多了。
在大深山区里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苍宇。在10多年前，我还没退休，曾回燕山山区老家为乡亲和同族的家人讲真相办三退，一次就有60多人得救。可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当时本人在外地工作，是他们的长辈代替他们退的，当时也嘱咐在场的亲人们一定要本人同意才算数的。当时他们答应孩子们工作探亲回来一定讲清真相，这次回老家发现他们本人是同意三退的，可真相不是太明白。师尊讲，三退不是目的，讲清真相才是救人的目的。这次回老家才发现这个问题，给这些亲属补上了这一课，使他们真正的得救了。在县城吃饭讲真相，8月11号中午，我回老家途经县城，提前给我的堂弟打了电话，他把在法院、药材批发、检察院、银行、政协、镇政府等部门上班的亲属和离岗退休的军队、组织部、建筑等行业的亲属同学请来。我一边吃饭，一边讲我修炼的过程出现的神迹，22年没吃过一粒药。江泽民他们所宣传法轮功的东西全是诬陷和丑化，我们就是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我针对他们的情况，他们互相防着的心理，讲真相是大家一起听，做三退是分别一对一当场耳语，效果很好。有9个人退出了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去深山区讲真相， 8月13号下午，我来到了40多年没去过的深山区东沟姥姥家。原来有15、6户人家，大部分的青年升学或外出打工，在外地安家了，就剩下七八户还有人居住。那天有四个人在村头凉快处打牌，有三个人在旁边看。我上前打招呼后说，你们知道法轮功吗？几个人同时说出的全是邪党宣传的一套骗人的东西。一名在那里边算比较年轻的40多岁妇女举起手机说，我这儿经常收到法轮功发来的短信。我说，那你知道真相了，你三退了吗？他说，我连看都不看，谁信他们的？我看他们中毒很深，就自报姓名，说了我的工作经历，是研究生毕业，教授级高工，目的是拉近彼此的距离。我说，我是贫农出身，是你们村的外甥，曾经是党员、处级干部，不可能反对共产党。法轮功叫人做好人，不参与政治，在家在单位都要做个好人。他们说，我们都是好人，谁家出来都不锁门，没有丢东西的。我说，对，我们都是好人，可我们要分清是非，分清好坏。我们都是乡亲，我不会说假话的。我们修炼真善忍，第一个字就是真。你们听到的收音机和大喇叭，看到的电视宣传法轮功的东西都是假的。我还举了刘少奇曾是国家主席，打倒他时中央说他是叛徒内奸公贼，平反时他又成了革命家，一大堆好听的什么彭德怀、陈毅、邓小平等等，都是被扣上一大堆不好的帽子，最后都是平反。共产党说知识分子是右派，最后还是平反。毛泽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江泽民8964镇压反腐败的学生上台，99720镇压做好人的法轮功民众。现在地震、瘟疫、车祸、水灾等自然灾害不断出现，就是警示人们。其实胡锦涛、习近平、朱镕基、温家宝、乔石等老领导人都反对过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温家宝在任时曾经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为法轮功平反的建议，都被江泽民干政搅黄。江泽民曾经提出，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王立军、周本顺、张悦等都是打压法轮功的急先锋，现在已经遭报了。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地质公园有个藏字石，自然形成的石头，中国共产党王天意。法轮功没有敌人，没有枪炮，不参与政治，让人三退是让人脱离政治，就能在天灭中共时躲过灾难，达到救人的目的。还没有讲完，一位热心人帮我找姥姥家的60多岁孙子，他们来接我，我就去了这位老哥家。他的孩子们都成家嫁出去了，嫂子去世了，就剩下他一个人在家独居过日子。我简单的说明了来意，他很爽快的同意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引路的是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很热情，一定要让我们到她家坐坐。到了她家，我们就开始讲真相。她没上过学，就让她常念法轮大法好。本来想留一部分真相小册子，等他们亲属回来，让他们看一看。可这位妇女说，她男人有交代，不许接收法轮功的材料，不然回来就打她。从他家出来以后，本想给那些打牌的人做三退，可他们都散了。这时已经下午六点了，我们就急忙告别他们往回返了。通过这次回老家探亲讲真相活动，看到山区急需同学们面对面讲真相，他们很善良，没事在家天天的不是看电视就是打牌，可他们中毒太深。大部分人不看真相材料，不看手机真相，面对面讲真相是最佳选择。
打真相电话不要忽略固定电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拨打真相电话时，手机设置的程序自动生成的都是手机号码，也就是个人电话。虽然固定电话使用少了，但是很多机关和办公场合还是有不少固定电话，而且针对这类人群，白天打的优点是有免提功能，听的人多，集体反应热烈，轰动效果好。固定电话的收集渠道，单位的通信录可以用手机拍下来，再回来输入到电脑 TXT 文档中，能拿到电子版的就更好了。网络上很多的政府机关网站、各行各业专门网站，例如电力、化工、机械设备网站、采购网、招标网等，都有很多固定电话号码可以收集。可以使用天地行论坛的一个号码搜索软件 Finder， 很方便从网页中收集到很多固定电话、传真、邮箱、手机号码，效率很高。 Finder 还可以将本地电子版文档中的电话、邮箱单独提取出来，收集结果格式为 TXT， 可以复制到真相手机内存卡对应文件夹中直接使用。 Finder 收集到的 TXT 号码文件要注意以下情况：一、收集到的号码要去掉区号后面的短杠，方法是采用替换功能，编辑替换，将短杠替换为空，即不填写即可。例如 021-333-21980 要改成 021-333-21980。 二、一行不能出现多个号码，每一行只能有一个号码，不能出现其他符号。三、行之间不能用空行，建议固定电话和手机号码要分开。如果有的固定电话是家庭电话，最好单独保存到一个 TXT 文档。家庭电话多数要在中午和晚上休闲时间打，其他时间就不合适。一点经验和建议供同修参考。
挂钟和小闹钟的故事。我在十几年前买了一个大的正方形的大挂钟，挂在客厅的正面墙上，很醒目。这钟一直走得很准很稳，一年多前它突然不走了，换上新电池也不走，我就没再管它。上个月的某一天，我突然想起同修们经常写的万物有灵的故事，我想我家的钟也是为大法而来的生命，我不能让它就这样了啊。我让儿子把它从墙上取下来，我把它擦干净，给它装上新电池。它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轻轻地拍拍它，对它说，你来到大法弟子家里，也是与大法有缘的生命，你不能就这样走了，你要在大法中归正，回到你最好的状态，同化大法，与我们一起走向圆满。说着说着，他开始走了，大约一小时过后，他又不走了。我继续与他沟通，我说，你怎么又不走了呢？你一定要自我归正啊，怎么能半途而废呢？珍惜机缘，同化大法吧。五分钟过后，他又开始走了。我没再把他挂到客厅去，而是把他放在我们小组学法的房间里，每天让他听我们读法，一直到今天他都走得很准。再说说我的小闹钟，它也是十几年前买的，黑色的钟面，白色的数字，很漂亮也很醒目，闹铃的声音也洪亮，为提醒我早起练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是在五年前它就不走了，怎么修也弄不好。我本想把它扔了，但想它以前的好处，我没舍得，就把它放到书柜里了。通过大挂钟的启发，我想起了它，我把它拿出来放在书桌上，轻声对它说，小闹钟啊，对不起， 将你一放就是五年。现在也希望你像大挂钟一样，在大法中归正，同化大法，完成使命后再回到你的世界里去。不大一会儿，小闹钟也开始走了，但是后来发现秒针和分针都走了，就是时针不走。我就对时针说，你们是一个整体，他们俩都在大法中归正了自己，你为什么不归正呢？你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也赶快归正吧，他们都在等你呢。不久时针也开始正常运转了，而且闹铃也很准时，声音依然像以前那么的洪亮。真是万物有灵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一事一物，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带有使命的生命啊，写出他们的故事与同修分享。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